今天来聊一聊最近看的电影、电视剧。
你最近在看什么？
你先说。对，你标记的，你最近从你最近就是最近标记的一部来聊。
OK。
对啊，你最近标记什么？
我最近是把《绯闻女孩》六季又重新看了一遍，然后这次的分数都不是很高，基本上每一季都在三分左右，三颗星左右吧，按豆瓣的标记来说。
就是你给他每一季打的分都很低吗？
也不是说每一季打的分都很低，就是单从他的制作还有各种细节上来说的话，这个电视剧一定是还不错的，至少放到今天的国内来说还是质量很高的。然后只不过说是他的剧情太就是你会觉得他们的剧情都拘泥在他们几个人的没有在成长的那个过程里挣扎的那个东西，然后你会发现每一部基本上都一样，一直到他们第五季第六季才会稍微的有所成长。然后就从这个角色变化上来说呢，我觉得他我对他的期望是比较，不是期望吧，就我对他的评价会没有那么的好。然后我其实我觉得打两星也可以，就是我一直打三星或者有时候打四星的话，我觉得是因为我特别喜欢里面的那个算是女二跟男二 Blair 跟 Chuck， 就他们两个我特别喜欢，就包括里面演的也不做作，然后就他们两个人的角色我觉得是比较立体比较丰满的，相比于其他几个，所以我会更喜欢啊。
那有女孩她最标志性的台词是什么？
最标志性的台词
是每集最后的那个
啊、，You know you love me 啊、但是你永远不知道我是谁 ，XOXO Gossip Girl， 对，就是他的水印。
我每次因为都是跟你吃饭的时候一起看，就是其他时候都是你自己在看嘛，然后我就是我平时你看你的，我看我的，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你放，然后我就跟你一起看，所以我就看了一部分。所以我给他打分打的是在 IMDB 上打了五分，就相当于豆瓣的 2.5 分。对，你觉得为什么我打了就是只有一半？
我觉得可能从剧情来说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无聊，因为可能你每次跟我看的片段都是在互相他们几个人在恶作剧背刺那种，就因为你不是一直在看嘛，但是每次你跟我看基本上都是撞在那个点上，然后可能对人来说会有一点同质化，有一点其实看久了会有一点无聊。
因为我每次看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比如说那个Dan 和某某个女生他们俩好了，然后下一集的时候他们俩就又不好了，然后再跟你一起看，就不是就是我每就比如说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你看他们俩是好的，然后明天中午跟你吃饭的时候看他们俩就坏了，然后再过两天吃饭看他们俩又好了，我就觉得就有点无意义，就是你都经历了这么多事，而且每次他们好的时候都会就是总结，好像把事情都剖析的非常全面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比如说不信任对方或者是误解对方，结果下次还是会就是。那前面在干嘛呢？
所以我就说外国人就是假，然后每次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比如说 Serena 去求 Blair 原谅，就是每次基本上都是因为没有人搭理他了。他就发现他真的是做错了，然后因为他的问题，所以周边没有理他了，所以他立马就去跟 Blair 道歉，然后就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应该跟你道歉之类的。然后可能他道完歉之后，然后他俩和好了，立马他听到一个消息，可能其实只是误传，并不是真正的那个事情，然后他立马听他又跟他翻脸，就是每次都很弱智。尤其是 Serena， 因为我曾经是看这个剧的时候我是特别喜欢他，因为可能当时我也比较小吧，然后觉得他看起来会更真性情或者怎么样，然后现在我发现他一个 Nate， 其实第一集就说他俩就一起睡过的，这我觉得我现在看来其实他俩真的是绝配，就两个人在一起啊六集啊一点脑子都没有长。
其实那时候跟蛋在一起了。
对，我知道，就一开始他俩不是才是那个大家心中的那个官配，而且是通过他俩这个事情才出场的嘛。
我觉得他们俩这个脑子是确实很大。
对，就两个人六集啊都完全没有成长。就是蛋也好 ,Jenny 也好，还有那个谁也好，就是曾经做过错事，到最后呢他们都是有所成长有所变化的，就无论是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就是所有人的那个性格上是变得更立体的。Serena 跟 Nate 啊，就两个人就是 就是我觉得 Dan 的那个评价，就他在那个书里面写到他们两个人的那个描述了嘛，我觉得 Dan 的形容其实很准确，就是很 shallow， 就是很肤浅，然后很没有脑子，但是呢确实长得好看。
我觉得你刚刚说他们好的快坏的快，我觉得坏的快我能理解。比如你看到一封信，你看到一个短信，你看到他们俩亲嘴了，那你突然就是你把对方就是啊，你背叛了我，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和好的那个瞬间，我觉得太快了，是让我无法理解的。就他一瞬间想明白了，然后我就突然就是灵光乍现，然后我整个人就升华了。我觉得这让我有点难以转弯，就是呀，就是
我觉得可能美剧也可能是我自己看的美剧会有一点这样，因为我之前看《欲望都市》的时候其实也蛮这样的，就是说好就突然间就又好了。但是《欲望都市》不一样的一点是大家都很成熟，不会说每次都是因为这种互相背刺这种鸡毛蒜皮这种事情怎么样，其实他们不太会，因为他们两个人的那个背景是不一样的嘛。绯闻女孩他们本来就是从高中开始，他们高中本来就是那个家里有钱，然后呢又特别爱做坏事儿那帮小朋友，然后他们的成长之路必经会经历这个挣扎。一方面是他们想要成长，想要摆脱自己现在那个不好的样子，一方面是自己心里面还会有那个东西在作祟，就是说哎，我就是这样一个天性，我怎么怎么样的，会控制不住自己去犯小错误。像 Blair 就是这样，Chuck 也是。所以我会更喜欢他们俩，因为他们两个人的那个挣扎那个矛盾我是能看到的。像 Serena 跟 Nate 两个就是，我真的不想点评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看的时候这么喜欢他。
我没有搜过，就是像 Gossip Girl 或者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
欲望都市，
在 Sex and City 这个他们的制作是怎么做？但我猜，我觉得他们像是播一集写一集的感觉。
好像美剧，尤其 HBO 那时候应该都是一集一集的来做，
一集一集写嘛，所以他不会像，就比如说像有一些韩剧台剧，他感情线是比较稳定，就或者说他一开始就构想好了，就是这个两个人或者这几个人要怎么发展。但我感觉这个剧就像是可能编剧这两三集他脑子里面是想好这几个人怎么发展，然后过两天他又就是也可以再怎么样嘛，就感觉就把前面的历史都给抛弃掉。
我觉得有你说的这个关系，但是吧，我觉得编剧的问题应该编剧的问题还不太大，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从一开始写的这几个人，他们那个性格就是很不稳定，因为他们的家庭也好，还有那个遇到的各种事情也好，各种经历也好，其实本身带给他们的那个人生里面的个性也好，性格也好，就是充满很多不确定性。比如 Serena 呀，我们就拿他举例，还有 Nate 两个人都很有钱，他们的钱就是够他们花几十辈子都没有问题，还是这种很 luxury 的生活。但是呢他们就是因为家庭变故， Nate 就是爸爸是诈骗犯嘛，然后妈妈控制欲很强，然后妈妈的那个家庭势力要更大，想控制他爸，或者是说想更就是比他爸爸的那个权力会更大，会有这种的问题。然后以及他爸爸后来又入狱吸毒什么之类的，会让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后呢像 Serena 这边也是，他妈妈一个是他外婆就很不稳定，然后其次是他妈妈也结过五六次婚，然后呢其实也没有怎么管过 Serena， 但是因为他妈妈也很主断，就是跟他的外婆一样，所以呢在 Serena 的管理问题上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冲动，这很多的问题都造成过他性格里面的那种不安全感，就即便他有了男朋友之后他还是有不安全感。然后像 Vanessa 也是，他做了那么多坏事其实也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性格，就因为你一开始觉得他性格是 OK 的，然后后来你发现
呀，我们
他家庭
也，我们来聊下一个剧吧，我觉得你收不住了。你这讲太久了，你这都不给我喘息的那个时间。
OK
Gossip Girl 就到此为止吧。我觉得你看完之后应该也觉得不是特别好看了，因为我觉得像你说你一开始看的时候是小时候，所以我当时也想到一点，就是我觉得它很像我小学时候跟同学之间的相处，你懂吗？就是一年之间我可以跟这个人反反复复好和好和变坏很多次，
对、就是、
但长大以后我就不会这样了，因为会很累，我没有这个时间，或者是我觉得也没必要。
对，
如果处不了那我就跟你就是拜拜、就是、
而且你长大之后你的考量会更多。
好，那现在第二个呢，那第一个是你分享的就是Gossip Girl， 那我第二个就是我就是 Poor Things， 就是可怜的东西。
嗯，
你昨天也跟我断断续续你也看了嘛，
嗯，
就你先聊聊你看你的感觉怎么样，就如果你要在豆瓣打分的话你打几分？
因为我没有完整的看这个剧，但是就是通过你描述的剧情还有画面来说，
电影
我觉得
电影
啊，对，就是通过你描述的那个剧情还有画面来，还有我看到的一些画面来说，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蛮新奇、蛮另类的一个电影，所以我跟你说，就是里面获奖，我其实一点也不意外。
嗯
嗯，就因为我
对，就如果你来你的打分就是，哎，我看完之后你的主观感受是多少怎么样？
我打分五分制的话，我会打3到4分。
嗯，我其实挺想在电影院看这个电影的，我觉得它的视觉效果其实非常好。
对，这个电影应该蛮适合在大荧幕上看的。
它其实复古，就它用复古的方式拍嘛，一个就是大部分的部分是黑白。然后他用了一些比如说鱼眼的镜头，或者是那种非常老式这种 zoom in 的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但他并不是就是全部是这样，因为这样其实是那种很老之前的电影会这么拍嘛，但他只是用了几个这样的镜头或者声音来强调一种诡异的感觉，但并没有全片让你有一种脱离啊或者是被干扰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好的。
嗯，对的。
嗯，我觉得这个片如果说要讨论它的那个社会价值的话，其实有很多面向可以说了，就它台词里面都充满着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那个对于性别啊等等这些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必多赘述，因为它讲的挺多了。
嗯
嗯
呀、yeah.
就我觉得它是一个，如果你要用正确，就是政治正确的那个，就是政治的正确的确，如果你要用正确的这个角度看这个电影，我觉得那这个电影绝对是满分，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
嗯，
而且我觉得它没有很无聊。
嗯，
就是有些这种正确的片它其实会非常无聊，就你看完之后觉得又在对我进行说教，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应该怎么样，应该对于少数主义，应该对被歧视的人更好，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片它其实是从一个就是身世不明的女性，就是她的那个孩子的大脑移植给她嘛，因为她脑死了，就从她的那个视角来体验这个世界，带你去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是的，
嗯，那下面交替分享，那下面你要说你豆瓣里面评的 Gossip Girl 的，再往前你评的一部是什么？
我看看，
你看看，
我最近已经没怎么看电视了。
我前段时间跟你很像，就是我看那个 Brooklyn Nine-Nine， 就是那个也是美国的很久的剧，然后我也是跟你一样就没有看别的。
上一部是去有风的地方，然后我给豆瓣打的评分呢也是3星，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剧很长啊，因为国内的剧我其实很少看，然后尤其这个40集，我不否认我在里面快进了很多，然后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镜头还有台词语言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放到国内的电视剧来说。
嗯，
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它的剧情也好，还有它本身想表达的那个态度也好，其实是在国内不太能立得住的。但我觉得这么高分的一个原因因为它豆瓣的评分是 8.7分，应该到4到4.5颗左右了，4颗左右。然后我觉得它分数是有点偏高的对我来说，但我觉得也能理解，因为在这个现在这个环境大家压力都大的情况下，
你刚刚说豆瓣是多少分来着？
我打3星，但是它是 8.7。
8.7， 你知道在这个 MDB 上多少分吗？8.6。
是很高是吗？
很高，是满分是10分， 8.6 还不高吗？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片子打分也太高了吧。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点高，但我也能理解，因为现在大家会比较想看这种更舒缓，因为确实这种电视剧蛮少的，尤其是在国内的市场上来说，但我觉得有点太拖了。
其实我对我来说，我觉得拖也不是问题，我觉得最大问题你知道是什么？是那个音乐
啊，
音乐一直在，就是每一集都是一样的那个音乐，我都要听吐了。
就是感觉一集可能放了10个 MV 左右。
而且他那个云南的那个山歌那个什么，就是我现在觉得
那不是山歌，是就是民谣，一个民谣歌手唱的，不是云南的。
不是云南的吗？
不是云南的，就是一个民谣歌手。
我以为是
个乐队，
我以为是个云南的
上过乐队的夏天，
什么打击宗什么的。
对对对对，那是给他们写的一首歌而已。
哦、但是也是应该是以云南为那个的吧，就是说云南的地方的吧。
这个不重要。
我来，反正我觉得就是听太多遍，我有点想吐了。
就是里面的音乐大部分都听了很多遍吧，应该就是他每一集会串的。演员倒是还好，可能。但是我觉得演员里面也有不真实的部分，比如村民，
嗯，
我觉得 只有在打斗有冲突，就是那一集会比较真实。
你说欠薪，就是欠薪，然后不愿意再盖房子的时候。
对，我觉得那一集会比较真实，因为我觉得前面他们把云南人刻画的可能对我来说有一点太
理想化，
太理想化了，因为不太像我们先抛开云南人，我觉得有点太不太真实的，像那种真正当地的村里人。
我觉得放在任何国家，就是乡村的人都不会那么友善。
是的，就是即便是友善，不可能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是好人。
而且友善是对内，不是对外。
对的，
就是乡村内大家可以就是和乐融融，但是外面来人的话，一般大家都会有戒备心。
因为我们也是村子里的嘛，就是对的。就我觉得你刚说的那个是 OK 的，是立得住的。然后我觉得即便是好，我不认为所有人都会那么好。
对啊，
都会好到一个，就是整部片子里面相当于几乎没有坏人，就好到这种程度，我觉得有点浮夸。
而且其实他们给这个乡村就所谓的带来振兴，带来旅游，但事实上它是改变了这个乡村原本的经济结构，你就是造成这个乡村的贫富差距很大。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一幕很真实的那个来讨薪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因为我的财富流动的机会被你拿走了，因为你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理念、新的资金，你就把我们的钱和我们发财的机会都拿走了。
对，
对吧？这就很麻烦。
另外就是说到剧情上，我觉得剧情对我来说有点太也很不真实。因为里面就是我看下来，就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到这个地方能够那么休息那么 chill， 我觉得其实也是因为本身就没有压力。因为我们看完这个片子之后，你会发现里面的人其实都是有背景的人。男主他是做投资出来做投行出来的，他的财富不会少，首先而且他在北京做了那么多年，回去立马就开始创业，大基本上相当于半个村子的规模他都在承包了，他肯定是有资金的。那刘亦菲呢，他说是一个酒店的一个经理，但我不觉得经理会挣那么多钱，他才工作了几年，只是几年哦，他可以在云南创业然后几十万什么之类他都 OK。 另外就是那个娜娜，她是上海来的，这个我觉得 OK， 因为她之前本来就是做网红，所以她其实手里是有很多钱的，这个 OK， 那她也很有钱。另外就是里面那个另一个是一个作家，那个作家应该是家里也不缺钱。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男的，那个中年的那个男的创业的，他是做创业出来的，他手里也不会缺钱。就是你发现里面所有人在那儿过得那么 chill， 那么大家都很开心，很享受那个状态，是因为大家都不缺钱。然后所以我觉得他对大都市里面大部分的人其实是没有太大借鉴意义的。我觉得大家 OK， 可以裸辞，可以去云南，可以住上一个月两个月的。但是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大部分人还是会焦虑，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赶紧回城市了，或者是我要回去干嘛干嘛，开始我下一段的那个事业了，因为我要收入，对吗？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这个剧里面是被弱化掉的，因为没有人讨论这个点，大家只是讨论压力大，然后不想怎么怎么样，所以去到一个地方去逃避，但是没有想到后来。
但是你看他这里面其实是那个男的，就是你说他是做投行，然后他本来就是这个地方人，他是回本地嘛，那大部分在都市人也不可能说我本地回到云南，我不是云南人啊，我怎么回本地啊，对不对？那我如果回到自己的家乡，我家乡可能没有这么丰富的旅游资源，没有办法去开咖啡店，没有办法去就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怎么办呢？
是的，
OK，
所以他们就都要留在云南，在那开始创业嘛。就基本上就是像那个女主后来跟那个男的，就是中年那个男的，相当于他们都要在云南创业了。其实蛮奇怪的。
如果那个女主她跟就是刘亦菲和那个叫什么小是叫什么来着 ？Sorry， 叫王叫男主谁演的来着？突然叫不出名字来了。
李现。
李现。刘亦菲如果她不是跟李现好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李现她不是 local， 她不是本地人，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她继续留在那。对吧？而且她当时已经准备回北京了，只是因为我觉得她可能更多是因为情感，所以才去云南那边陪着她继续。
也有这个原因。
OK， 那下一步的话是我看的是修滚幕府将军。幕府将军你有应该在我看的时候也偷看了几眼。
对，但我没看到剧情，我只看到了一些画面，就画面还蛮有质感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画面就让我想看下去啊，就因为我觉得电视剧本身就是一个视觉的东西啊。如果画面不好看，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看电视剧呢？是不是？然后我觉得这个剧拍的真的太好了，它是 FX 拍的，然后它会就是 FX 首播之后，它会次日在 Hulu 上面就流媒体串流去那个上线。 他我当时看之前啊，我只是知道这个名字，然后大概知道海报什么样子，然后有演员是哪些，我就没有去看他剧情怎么样，都不知道他的背景故事。然后我看的时候发现他不是真实的日本历史，他是架空的。
嗯，
他是根据小说改编，但我觉得他小说改编的还蛮有意思的。
是啊，
就对，我觉得还值得一看。我在 IMDB 上给他打了10分。
出于哪些内容质感还有他的剧情吗？
对，就是我会觉得他整个剧非常非常的精美，然后他那种冲突，因为他是要就是他其实上其实他也有历史的真实的那个因素啊，其实有点像是丰臣秀吉就是出征朝鲜之后失败了，然后就死了，死了之后日本就又可能要经历战乱，然后这个男主其实就是德川家康的那个原型，所以他最后肯定是要做幕府将军的嘛。然后他的那个整个历史就是跟其他的那些大名去做斗争的这个权力斗争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剧来着，知府，我觉得比知府的那个权力斗争要真实一些，就是要就是更有看点一些。
嗯
嗯，这是我觉得这个将军挺好看的。然后下一个你看的是什么？
Long Time No Sex。
哦，这我也跟你一起看了。你评了多少分？
4到5之间吧，我觉得这个剧我还蛮喜欢的，因为它首先它短，它符合我的观影需求，然后另外是它在这几六集里面表达的内容对我来说很词怎么说？
充沛。
对，很充沛，然后它的剧情不是匮乏的，很厚，我觉得对我来说，然后男女主的表演也很有惊喜，因为男主我是一直特别喜欢。然后另外是里面他思考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就是感觉一开始是没有性，后来你会发现他是源于没有钱，但是他们有钱了之后，他们在往里面剖析的话，剖析的是两个人的情感关系本来就已经有问题了。
嗯，
就是其实他六集里面讨论的内容很多，我们可能只是看到了，哎，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聊这个剧嘛，就是那个好长时间没做了，都是那个里面讲，以为大家都在讲的是性，然后后来你去看了之后，你发现里面是因为有其他的问题才会有这些问题，然后一个个你就会慢慢深入去看六集，它里面表达这么多东西，我觉得4-5分真的是很值得的。
嗯，你说的4-5分就是豆瓣的
4-5颗星，
对，五星制就相当于8到10分。
对对对，
其实我大概是8分，我觉得这个剧，你知道我就为什么喜欢它吗？
嗯，
因为你知道之前，你记得之前我跟你一起看过那个，哎，那个金茂美叫什么剧啊？你还记得吗？啊，
假面
Mask Girl， 嗯，假面女郎那个剧的问题，我是觉得他有点，他把那个恐怖的那个成分放得太高了，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整个追杀的情节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他整个就是我觉得他追杀，
哦，我记得我们讨论过，因为我们是觉得到第4集就可以结束了。
对，一个是这个，二一个就是他的暴力血腥的成分有点高，但 Long Time No Sex 里面他也是有很多这种杀人啊打人啊然后去偷拍啊或者怎么样，它是有危险的这个法律边缘，但是我觉得这个剧看起来你会觉得很轻松。
嗯，
就是整个情节你不会觉得让你就那种就是很害怕这种感觉。
对的，
就我觉得是一种轻松的荒诞的生活，就是生活的本调，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包括我觉得像杀人也好，或者是抢劫，或者是那个，就它不是一个像电影一样，就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个 BGM 响起来，然后整个事情变得很灰暗或者很怎么样，他就是在做一件事情。
Exactly。
对，我就觉得他让他们的事就是把性、把暴力、把生存、把工作，就是当做是人类呼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来拍的，我觉得还蛮好的。
对的，我也是这么觉得。
哦，那我下一部呢看的是那个The New Look， 就是 Apple 出的，我忘了它中文叫什么了，反正类似的就是好像是跟战争有关，因为它讲是二战背景的嘛。
Uh-huh.
The New Look 其实就是Christian Dior， 就是那个法国设计师迪奥，他在战后推出的一系列的服装，然后被传媒就是称为 The New Look， 就是新的服饰、新的那个造型，就是把整个法国的生机带回来了，就为了战后的那种整个社会风气风貌的那种重现。
嗯，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因为他讲的，他整个过程是说的其实是两大主线，一个是迪奥他的主线，一个是 Coco Chanel 的主线。
嗯
嗯， Coco Chanel 的话就是他为了救他的侄子还是他的弟弟我忘了，还是他的，就是应该叫侄子吧，就他不得不和纳粹去合作，因为只有纳粹才有权力把他的那个侄子从集中营里面救出来，然后送到医院去那个就是救治。但是呢他又不是真的想跟纳粹合作，因为他也只是个设计师嘛。但中途其实有一段是他就是其实德国是想和那个英国议和的。
嗯。
那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是那个丘吉尔，他要去马德里跟当地去做一个什么会谈什么的。所以他当时就是德国安排他带着那个丘吉尔的那个青梅竹马吧，就是他喜欢那个女人，然后去马德里准备去见他，然后亲自去交给那个丘吉尔他们的那个信，就是想议和。
嗯，
所以 Coco Chanel 是真的就是跟着他们去做了，就是上了火车，然后到了马德里，结果呢就是 Churchill 没有来啊，然后他也本人就是被英国的情报机构就是送回去了。
嗯，
这段历史好像我之前搜好像确实还发生过，就是还挺奇幻的，就是他做那个就是相当于特工的那一段。
OK。
嗯，然后 Christian Dior 的话呢，迪奥就是他妹妹被集中营抓走了，所以他也就是不得，因为他妹妹是做抵抗运动，相当于就是地下组织嘛，就是地下党，然后当时被抓走，抓走之后他就要找各方关系，看有谁能帮他，就找他妹妹的下落，或者把妹妹救出来，所以也跟就是这个纳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互动吧。所以大概我现在就是看到了第六集左右，
还没有看完。
嗯，你会觉得这个剧，你会有兴趣吗？就听这个描述。
会有吧，但是我是觉得涉及到太多关于历史政治的东西我可能会看不懂。
嗯，但是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其实说实话我看这部剧之前啊，我对于迪奥和香奈儿我对这两品牌是没有感觉的。
OK。
就虽然我的工作可能有一部分还涉及到这些，但是我就是没有兴趣，或者说我也没有这个契机去了解过这些时尚品牌它的过往是怎么样的。
嗯，
所以其实这个剧是帮我打开了一个视角，说哦，原来其实这些东西它是有一个脉络在的，就是在历史上有这么多的事情会发生，就它跟就很多人，就很多中国人会说啊，你聊艺术就聊艺术，聊商业就聊商业，你不要扯政治，但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是跟政治相连的。
是的，
就没有东西它能够逃出过，因为它本来就是人类生活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剧还蛮有意思的，就很值得一看。
嗯，
下一部呢？你看下一部是什么？
漫长的季节，我们一起看的那部，我会打十分。
嗯，你说
因为我太喜欢这部剧了，从他的导演本身我就很喜欢，辛爽嘛，然后以及他的剧情安排很紧凑，很精悍。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剧情的安排其实很像奈飞的风格，
嗯，
然后另外就是它里面的配乐还有人物的表演我都特别喜欢，而另外范伟我也是很喜欢的演员，然后就完整看下来你会觉得再加上它的题材就是东北犯罪然后下岗潮全部这些元素加在一起，不可能是我不喜欢的，因为我之前看那个小说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看东北下岗潮的文学小说。
为什么你为什么喜欢看东北的？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北方人，我们家那边就是，下岗潮不说啊，就是计划生育这一部分，就是我们那边经历的是非常的，我们那边的经历是非常的，感觉电视剧里很浮夸，但是其实我们那儿只会更夸张，然后就是以及下岗啊，再加上东北啊什么这种所有元素加起来我都会特别感兴趣，包括之前看双雪涛他们的小说我就会特别喜欢东北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东北的作品改编出来会有很特别的味道，其实很真实，然后也很中国，我觉得不光是北方东北的人能 get 到那个感触，我觉得很多南方的哪怕他们是生活在比较好的区域和环境下的人其实也能理解到所谓中国人之间的那种就当时那个年代带来的创伤和连结。我一直觉得东北文学是就包括东北是一片文学的热土，我到现在都这么觉得，很神秘，所以我一直都很想去东北。
但是你从来没有去过东北。
因为太冷了。对，反正你可以聊一聊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很好看，你打了满分我也打了八分，我觉得他美中不足的就是节奏的处理。
嗯，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拖沓，
嗯，
你不觉得吗？就是有一点，嗯，让人有点失去了那个想看，就是想去追问，想去再看下一秒的那个动力。
什么意思？
就有一些画面上，它有点浪费时间的感觉。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主要还是在网络上播。
嗯，
你如果电视上播的话，你每一秒都是钱嘛，你不可能浪费你每帧的镜头，你都要讲出它到底要干什么，不然你就没必要去有这个镜头。
电视这不是电影，电视本来就是有很多语言可以浪费的。那你这么说的话，去有风的地方在央视播出更浪费啊。
去有风
真的浪费、啊。
你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云南那个剧吗？
对啊，
但它就是个主旋律宣传片呢。
我觉得这个剧节奏已经很快了。
它这个剧，我觉得肯定就是属于那种云南党委就找人去拍的宣传片。
嗯、
它，但是像这个剧，我觉得肯定不是啊。就像这个《漫长季节》，它这个内容跟这个正能量主旋律，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嘛。
嗯，
对吧？就充满了，就是社会的各种问题吧。虽然它是放在一个几十年前的一个背景上来去展演的整个故事，但我觉得我觉得有点太长了，你不觉得长吗？
我觉得还好诶。
嗯，我觉得如果能缩短三分之一的话、应该就很有看点。
可是你要考虑它的受众本身呀，
嗯，
就这样大家有的时候都看不懂，你再缩短的话就是它剧情会更快，更快的话大家就更没有思考的时间，只能下来一直去搜索。
哦 ,OK。好，那你刚才说是漫长季节，我下面一部看的是 Criminal Record, 也是 Apple 的剧。就因为 Apple 的话，毕竟我是买了 Apple One 嘛，所以没办法就是不看，就觉得不看有点亏。然后 Apple 的剧我觉得这两年有的出的还是挺好看的，就比如说你知道那个分离吗？就那个 Savage。
不知道。
就它是你在工作场合是完全跟你在家里面是失忆的。哇，那个剧真的超好看，但我觉得后面就这两年拍的很多剧是不好看的。Criminal Record 的话只打了六分，就他是英国的，讲的是英国的警察吧，就是怎么去找那个破案呢、什么的，觉得还可以，但是没有到非常好看的地步。
嗯
嗯，我觉得跟漫长季节一样，就是有点拖。就这种犯罪刑侦警匪。就这个类型的片，它就需要，我觉得是还是需要你节奏稍微就是把握一点的。你可以有慢下来的地方，你可以去交代一些人物的背景，但是至少要在，就你至少要有扣人心弦的地方吧。
嗯，
这是我的感觉。你的下一步看的什么？
我是觉得，如果这种剧一直讲的太快的话，会有点太爽剧了。
可能 for me 啊，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这种剧我就是想看爽的感觉。因为它涉及到暴力冲突、血腥，然后就是凶杀，然后追击，就是你不觉得就是想让在这种剧里面看到一点就是肾上腺素的部分，同时你又能够对这种社会问题有一些反思，然后你又能有一些情感的把人变得更立体一点就好了。
嗯，
但我觉得像这些剧这两年它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它把人物刻画的非常立体，但是在该把这个就是像我讲前面这些部分它就弱化掉了。
哪些部分？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就是暴力、血腥、凶杀、追击、就是这些让你觉得哦很有看头的这种东西它没有了，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变得更多就是人物倒是非常立体，然后非常的丰满。
我觉得可能是受制于题材吧，再加上国内它要过审，其实你要考虑市场来说的话，这个剧已经是非常好了。
嗯，
就是你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让它跟国外的某些
好，你下一步看
的
是什么？
就是没有，就是还是跟讨论这个话题，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聊的话题，因为每个人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再加上这个剧它本身就是漫长的季节啊，它是经过一个二十几年的一个探讨，然后他才有了很多线索，慢慢去找，中间还是遇到了很多突发的状况，包括谁死了或者谁怎么怎么样的，其实里面问题很多，就是如果认真去看的话，很多镜头语言都是可以值得分析的。因为这个片子后来我看了特别多的分析。我下一步看的是 第二十条过年的时候看的电影。
嗯，这个我就完全没有看了。
豆瓣五星的话我打了三星，因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主旋律。
怎么说，
漫长的季节最多是可以就是说呢，怎么说呢，支持大家回家创业，然后支持一下当地的那个政策振兴之类的。这个第二十条完全是在就是给国家法律背书。
你说那个
宣称我们体系有多好，我们的公职人员有多么的专业。
民法典第二十条。
对，我们的公职员有多么的专业，有多么的负责，有多么的那个会理性以及感性的思考之后才会得到给大家的一些反馈，给大家的一些判决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主旋律。嗯，包括里面其实玛丽跟雷佳音的表演我是觉得很好玩的，而且其实片子里面因为我是会当贺岁片去看，然后所以我当然希望里面是更多有一点好玩的元素让我觉得开心的。然后当然了，玛丽确实贡献了很多这种，但是就本身这个大剧情来说我觉得有点无聊。
嗯，
而且包括是赵丽颖演的那几段虽然演的很好，确实很好啊，但我觉得那几段的剧情处理其实挺割裂的。我应该之前跟你聊过，
但是
你
本来可能就是有不少原因就是想看赵丽颖才去看对吧。
对，就赵丽颖的表演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本来你就是看到她表演觉得很好所以想去看嘛，就她的表演是很 OK 的，只是说她那一部分的剧情我觉得很立不住，
牵强了。
嗯，就是前后我觉得有点奇怪。就突然间就是又怎么样就好了，然后突然间又去跳楼了，然后就我就不细说了，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我觉得其实蛮奇怪的。
那整部剧就抛开剧情，它画面怎么样呢？就制作上，
这我觉得是另一个值得可以大家一起去讨论以及评价的一个点啊。就是现在所谓的贺岁片跟以前不一样的点是，以前一个贺岁片可能要花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准备，现在不是，现在它一般都是下半年十月份开机，然后一直到一月份就上市，中间可能连拍带剪一共两个月的时间，你觉得它的画面以及它的质感能有多好呢？
所以你就是侧面回答了，就是第二十条其实并不好看，画面
不光是第二十条，以及是我们现在看的大部分贺岁电影基本上都是这个制作节奏。
今年那个是不是也算贺岁片啊？那个《非诚勿扰》三，
那个是元旦的贺岁片，不是新年。
但是我看预告片，我也感觉就是它应该很粗糙吧。
包括咱们就只拿张艺谋的举例。前两年呢是那个什么一秒钟，然后后来是去年那个什么满江红，它基本上制作节奏都是这样的，上半年开始说去报审我有这个东西了，然后开始 casting, 然后大概六七月份项目 OK, 剧本 OK, 慢慢开始准备，基本上是九十月份开拍，大概一到两个月开拍，就是拍摄加制作全部 OK 之后就开始要宣发了，你知道吗？因为要至少留一个月的宣发时间。就各种去那个点映或者干嘛的，一共两三个月，你觉得能拍出来什么好的作品吗？
满江红你看了吗？
我也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中间睡着了大概40分钟后来我还是跟得上剧情，你觉得呢？我觉得不光是我，是因为我学过这个相关专业所以我才 OK, 我觉得大部分人真的看那个就是睡四五十分钟真的 OK 能跟上剧情。
我觉得满江红确实他就如果说你要就是制作的成本这么低的话，就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或者我就不说它成本高不高，就是你故事发生的空间有限，对吧？就是在一个宅院里，那么你就必须要让剧情变得很出人意料，有反转。但问题是，你差不多在三分之一之后，你就知道后面是什么结果了。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事情嘛，对吧？就是那个当年的那个，
对，这种东西你改不出来什么太大的。
对，就是你已经有一个历史框架在了，而且就是大家知道你一定是有个主旋律的爱国
对
基底在，
最后唱那个一起，
然后你的演员选择也非常明显了，那么你后面剧情就会让大家知道你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在选角上也有失误。
其实我觉得选角上就我们从艺术角度来看，选角肯定是有失误的，但是从他，因为他是要卖座，他是要回馈投资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一定会选那个回报比更高的艺人，比如马丽，比如沈腾，比如雷佳音这种，他们没办法，就是能带动票房，这个是他们选择
的
一个。
我的意思是
点，
我的意思是可以让他们演，但是问题是他的演员的安排上就一下让你就知道谁是正反派了，因为、
exactly.
因为他就是非常非常刻板、非常京剧式的那种演员，就是你没办法就是看到就哦，原来他可能是好人，不会，他就是这个已经出场就已经告诉你了。
对的，这个基本上是不太会有大的变动。 可能偶尔里面会串了一个做了坏事干嘛，但是最后就是他整个的人物面相基本上你是大概能清楚的。
而且我其实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这种爱国，就是这种非常 creepy 的非常自虐式的这种爱国。
嗯，
你不觉得整个故事非常的让人就是现代人是无法接受的吗？
是的，反正我觉得是，就是从各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都不是一个满意的答卷。
好，那下一步的话你刚刚说什么来着，你刚刚说的是第二十条对吧？
嗯，
下一步我打的是 Love Simon。
嗯，
我是跟你一起看的。
嗯，
你打了多少分？
我是很早看的了，我应该打的就四分左右吧。
那你打的蛮高的。
对，
我打了，
因为我对这种电影打高分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这种 teenager drama， 就是我很喜欢看这种青春爱情电影以及电视剧，就是如果是这种普通的，就是绯闻女孩那种我就不说了，因为那种太抓嘛，太 upper east side 的那种，太高级的那种，我觉得没什么能吸引我的点。我是很喜欢这种普普通通的青少年恋爱的这种电影电视剧，因为我觉得很简单，我会很喜欢，就是感觉很单纯，然后又很简单，也可能是我自己很想回到那种简单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这类的影视作品，所以我分数会比较高。
那 Sam 你还记得剧情大概是什么吗？
就是他是同性恋，然后他那个没有跟家里出柜，然后也没有自己，就是还没有做好准备跟世界出柜之类的，然后后来有一个人威胁他就被迫出柜嘛，然后对，就大概主要是这样，后来他自己又出柜，然后就找到那个人跟他一起怎么怎么样的。
嗯，
蛮 happy ending 的。
我当时看这个剧，我觉得是这个电影给我的感觉是，基本上每个世代都会有这样一部性少数群体的出轨片。
嗯，
你如果放在可能一二十年前的话，它在当时的美国可能不会特别的，结果可能不会特别好。
嗯，
它可能会像台湾的玫瑰少年那样就自杀了。但我觉得放在今天，就是我觉得他不得不也拍一个这样的电影。就是在现在可能进步，虽然这种进步主义思潮也在倒退，但是可能至少就是因为他电影拍的时候其实也等于跟现在也差了快十年了。
嗯，
对吧，他是2017年2018年上的，但那个时候美国确实是更开放一些，那这个时候其实也依然存在青少年可能要面对自己的身份的，就是怎么去在这个社会学校就是家庭社会里面去生活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就可能有的人会说啊，那既然社会已经这么开放了，你父母也已经就是大家都能接受了，那还有什么出柜的议题呢？但我觉得还是有的嘛。
嗯，
就是他就算你看他的父母相对都是开放，但他父亲其实一直都会把你找女朋友啊什么这种事情挂在嘴边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就这种还是蛮大的。
Yeah.
你下一步看的是什么？
怒呛人生。
嗯，说说呗。
打的是满分。
嗯，
首先我很喜欢那个男主是那个 Daniel 吧，对，是 Steven 元，因为我很喜欢他。另外那个里面的剧情我觉得我也很喜欢吧，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挺难说喜欢在哪儿的，因为其实你说它里面所谓讲的东亚人很多压力，当然我现在可能还没有感受到那么多，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俩一直神经紧绷的那种状态。
你说什么压力没感受到？
就大家都在一直讨论的这个剧里面东亚人的那种压力，可能我有的还没有跟他们一样感受那么深，就是到中年啊以及怎么怎么样那种，但是就是他两人身上一直带着的那种焦虑的状态我是很能理解的。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这种人，然后就里面的各种 drama 也到最后跟自己的那种他们彼此之间的那种理解，我觉得还挺难得的。包括我觉得就是很多亚裔来拍这个，我觉得也本身就很难得，这个制作也很好。
这剧我打了，我当时打了七分呢。其实因为我比你看的要早嘛，就是你差不多在我之后半个月左右看的，对吧？
嗯，
当时我看的时候你当时有就是瞄几眼，但是没有。你当时应该没有怎么细看对吧？
对，
你当时瞄的时候你是怎么感觉的呢？
当时瞄的时候因为我之前 知道这个东西，知道这个作品，但是我没有看过。
嗯，
然后当时看你看我立马我就感觉有点兴趣，但是吧我又不想，因为你已经开始看了，我就觉得那回头自己找时间看吧。因为我觉得有的作品确实是更适合自己一个人，哎，一口气的把它看完。
对，
我觉得会更适合，所以我就没有打扰你啊。但是我自己是就立马就种草，然后我就说赶紧去看一下，因为之前我就知道这个，但是没有了解过。
哦、嗯，我当时看我觉得挺好看，但我觉得由于这个剧其实跟 Long Time No Sex 有点像嘛，
嗯，
就是会有这个生活的部分，就是为了生活，
嗯，
因为这里面就是他那个周氏兄弟嘛，韩国的周氏兄弟，他们为了生活，去就是最后是想去打劫他们，想去这个要这个钱嘛，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对的，
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但是这部片我觉得，嗯，就是。哎呀，我总觉得说不好，就觉得怪怪的。可能如果现在再看一遍的话，我可能觉得会更好看一点吧。不过我其实挺喜欢那个人的，就是周氏兄弟里面那个弟弟。
嗯，
你知道吗？
就那个
Steven
的弟弟啊、
保罗，
蛮可爱的。
对，我觉得就是他是让我就是让我看他这部剧的动力。我就很想看他的成长到底怎么样。
嗯，
就我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要问一个电视剧的剧情什么，每个人都会有一条他的主线嘛，对吧？
嗯、
你不可能说同时把几条线你都讲出来，你肯定会有一条对你印象最深的线。我觉得对我最深的线就是 Power Child 这条线。
嗯，
因为其实最后那个他哥哥叫什么来着？他哥哥叫什么？叫 Daniel 还是什么？
嗯，
就他哥哥最后收到那个短信，就是他弟弟发给他的嘛，
嗯，
就是Power发给他，就是说我跟你要断绝关系，我不跟你再来往，因为你有毒。因为他当时收取到大学的通知书，是他哥哥把他扔掉了嘛，
嗯、
就说你就是不想让他去读大学，想让他留在自己身边。所以我觉得他整个这个生活历程，就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一直看不惯他哥跟那个黑社会的那个就是老走私的那个人混在一起，
嗯，
就他其实是脑子蛮聪明，而且就我觉得是个蛮好的一个人，但他就一直在这样的不好的环境下成长，就是又一种又聪明又笨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嗯，就是对的。所以他表达出来的那种挣扎，还有他自己的那种矛盾，他只能跟外人说。
嗯，
就是跟黄阿玲是吗？
嗯，
对，因为他跟他哥说，他哥每次给他的那种就是变相洗脑。然后他就会不停的去那个说自己就是傻不好或者干嘛的，但是其实他自己想 make a difference 的也是。
所以我觉得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关注他，我就想说他后面能，就希望他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吧。所以当时你记不记得他哥帮他抬到那个墙上，他跳出去之后有一个枪声，
对，
然后大家以为他死了，我当时我看我都心都碎了，我说啊，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最后导致他们最后在外面野外那段我都不想看了，因为我都已经没有心思看，我想他弟都死了，这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好，下一个我打分的是 Happy Together 春光乍泄。
OK，
这个当时我们为什么会一起看？
就无聊，然后随便点了一部。
嗯，这个你打多少分？
三分吧。
你觉得这个片不好在哪里？
嗯。也不是不好，就是我觉得他就挺王家卫的，然后我也认同王家卫自己说的那个真理，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是吐槽王家卫他的电影也好，他的作品也好，其实吐槽他没有剧情嘛。王家卫自己也说过一句话，说那个电影本身其实就不需要剧情，它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只是我当时在想什么，我就把它拍出来，我就把它剪出来，然后我给大家看，并不一定它里面一定要表达所谓的某种事件呀、啊，或者是怎么也好，就这个是不一定有的。那根据他这个状态，我觉得这电影就是挺美的，然后音乐也不错，就是各方面就是质感就是挺好的。你放到几年前，我一定会打五分；放到我初高中的时候，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就一定会特别 obsessed with 这种 ，you know， 有点
吗？
不一定是旅行，就有一点
异域风情。
对，有一点做作、
嗯，
然后还有一点。这种滤镜你会觉得有一种
浪漫，
你会觉得这种东西有一种浪漫，有一种做作，同时呢它还有一种感觉，你是它感觉可以说它是高级或者干嘛的，就是你喜欢这个东西感觉是一个很小众的事情，但你放到现在的话我觉得会有一点矫揉造作。 对，当然也许我失恋，也许我干嘛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片子。
嗯，
对，就你应该懂我表达那个意思啊。
我懂。
所以就是这个我目前不会给太高的分数。
嗯，我也觉得是，因为其实我跟你也一样，就很小的时候看这个片，其实当时你并不会，因为当时的我们甚至你都没有，就因为当时我们都在上学嘛，你每天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在家里去学校，家里学校，你不会有别的生活，所以你会觉得哦，这个地他们去就感觉像在一个异世界一样，就是他们可以在这些旅行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样长大以后就发现你会考虑很多，就像我在看，就是我现在看这部片，我想的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去阿根廷，可以去南美洲旅行。
而且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反而太像梦境了这个。另外的就是我始终不太理解为什么很多人把这部电影当作是 LGBT 里面的一部 Bible 一部圣经，我一直都不
有圣经吗？我觉得
就大家会把它推崇在一个 LGBT 里面很高的地位，蛮多人会这样那个这样评价的。
哦，
或者说在艺术作品里吧，大家会把它觉得它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就是在各种角度上来说。
嗯，下一步呢？你下一步是什么？
怪物。
怪物我跟你一起看，你打了多少分？
打了4分。
那你觉得它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啊？
好是我觉得它的题材比较好吧，比较，它的视角比较特别，就是我觉得之前可能窥见青，这应该算更小的，应该算儿童吧。
对，应该算儿童。
儿童心理里面的这种心理上的以及他对感情上面的思考，这种点太少了。这个其实他虽然他的那个定位就是他两里面的那个主角他思考的那个人是儿童，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心智上思考的很多东西是很成熟的。嗯，所以我觉得他的题材比较特别，然后以及就是里面我还一开始挺被绕进去，因为一开始进去真的是以为那个老师有问题。就是看到最后我才知道那个老师其实没有问题，是两个小朋友的那个他们之前做的一些手脚之类的，
就很罗生门。
对，因为我之前真的会就不自觉就被带入到老师有问题，
但他就是让你这么感觉，他拍就是让你拍觉得老师有问题。然后后面因为只有他能透露出来嘛，就你看你也不能看到那个别的蛛丝马迹，他没露给你看。
嗯，
但我这部片打了10分的，我觉得蛮好看，就是我觉得就像你讲的儿童之间的关系，我就很想看，因为我觉得我作为儿童的时候，其实我想的东西很多，我觉得甚至是我做儿童的时候，我比现在想的东西还要多，因为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想。
Exactly。
我不需要工作，我不需要做什么，我有更多时间可以去就是天马行空的想，我可以在我小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互联网的情况下，我可以读很多书，我可以看很多电视，所以我接触讯息的那个渠道并不会比现在少很多，同时我还有时间去消化它。但我觉得就是大家会下意识的把儿童的那个心理就觉得啊，你小孩心智就是不成熟，我觉得这个想法太弱智了，太那个简单化了。而且那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Poor Things 就可怜的东西，他其实也是啊，他的大脑装的就是那个婴儿的大脑啊，但你看他消化事情和理解世界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办法用生理年龄去就是限制认为一个人的思想会怎么怎么样。而且这两个小孩的话，他本身就会有一些对就是社会规范异性恋之外的这种情愫的一些就是初步的一些探索，所以他肯定会比一般人要想的要多，再加上就那小孩被长期被家里虐待嘛。
嗯，对的，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
那我看的下一部打分的是 Curse of the Golden Flower， 你猜这个中文是什么？
什么
Curse of Golden Flower，
金花的诅咒，
满城尽带黄金甲。
OK， 你什么时候看这个了？
就是在我前段时间是放假吗？还是我忘了，反正就是我自己我好像是放假的时候我就看的。就是我前两天回家的时候看的。你这个片你看过吗？
看过啊，上高中的时候就看过，因为我们要分析这个电影的那个艺术手法，因为那个是张艺谋拍的。
那你后来那这近两年你有再重看过？
前两三年 2021年应该看过，20年
当时看的是什么感觉？
嗯，其实以前看的时候就感觉只在分析那个作品里的那个视听语言了，就比如他的那个很大阵仗的那个人也好，还有他的色彩也好，干嘛的？因为我们当时要分析那些，所以对剧情上没有太过研究。当时对里面的研究就是感觉特那个，是哈姆雷特还是什么？就是他里面不是那个乱伦吗？他跟那个他对莎士比亚，他跟他爸的那个妻子，然后怎么样的？然后就当时因为你看之前你会就看到很多的那个影评嘛，就在讨论这个是国产的那个东西。那个莎士比亚，包括那个当时看夜宴，其实不也是这种评价吗？但是后来再看的时候发现其实里面都挺可悲的。
嗯，
就是感觉因为它色彩很浓郁，会给你一种其实很正向的那种能量的感觉，但是其实底下的那个透露出来的那个人物的都是悲情角色，感觉就以前不觉得，后来发现就是即便是得到了又能怎么样，发现每个人都是Nothing。
我觉得也是，其实我也是那个最近看和我小时候看不一样。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看这个电影，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是我上小学可能三四年级的时候，就那天晚上应该是周五的晚上，我和我妈在外婆家吃晚饭，然后一边吃晚饭用那个非常小的 MP4 放这个电影，因为是当时是刚出来没多久，然后那个网上有盗版，然后就我爸下来然后拷的 MP4 面，然后我和我妈就在一边吃饭一边看，然后当时在这里把这部电影看完，就当时在那么小的设备上有那么不清楚的那个
画质
把它看完。在我就是最近看的时候我的感受又不一样，我感觉这部电影还挺有意思的，就至少比张艺谋后来拍的电影我觉得要有意思的多。它主旋律其实讲的是那个吧，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个儒家纲常，就像那个周润发他就一直在强调就是家有家的样子，就我们是皇室是全国这个整个天下的表率，所以必须要怎么样，你是皇后就必须得是皇后，你是皇子必须是皇子，所以他对于皇子僭越，对于皇后出轨，对于这些事情他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但是你不能够就是做出格，就你比如说你要私奔那不行，你要这个弑父这个怎么样，那你不行。就是这样子一个悲剧底色。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你要说跟欧洲那些悲剧相似，我觉得不相似，因为欧洲那些更多像是个人的，但是这个就很中国，就是
集体，
对，就是伦理纲常规则，就是这些东西，家庭就是啊看就很窒息。
就是国内一直的那种主旋律啊，就是舍小家为大家。
对啊，就是
这
电视机广告天天放，是叫什么？国是最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什么什么，就这种东西。
对，对，这个这么一比的话，其实跟那个莎士比亚那个又完全不一样了。
嗯，
因为还是追求的是个人主义跟集体主义的差别嘛。
在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中国和日本其实是非常像的。就像最后那个周杰伦，他要。我忘了是，我虽然才不久前才看，但我忘了周杰伦是不是自杀了。但就其实很像日本的那种剖腹嘛，就是你要为了。
好像是都死了吧，我记得。还是周杰伦没死，然后剩下的都死了。
周杰伦好像死了。
但是他爸没死吗？
他爸最后没死。嗯。
那就周杰伦死了，他
们最后就是在那个菊花夜那个午宴上面。就中秋还是重阳那个宴会，就是以此作为结尾。
夜宴其实也挺抄袭的。但是你说也抄不也说出来抄袭黄金甲还是抄袭莎士比亚，一样的套路，也是在一个夜场。
那你下一步看是什么？
就讨论到这儿吧。
就讨论到这儿。
嗓子疼了。
好吧。
多久了现在？
已经过了，但我这次不用那个 Adobe 传，我就直接用 Adobe 一样了。
那是说到一小时号了。
还有一分半。
下一步其实是繁花，但我觉得繁花不应该用这么短的篇幅来说。
你说你看下一个你评下一个是繁花。
对，我的下一部就是繁花，因为我最近看的也不是很多嘛，但我觉得繁花可以值得探讨的东西太多了。
你繁花打了几分呢？
我打了是四星吧，对，四星。
就是八分左右。
对，因为我觉得它里面
你知道我打了几分吗？
三分。
差不多吧。
三颗星是吗？六分。
没有很低。
就是三分啊。
嗯
,OK。
我觉得太乱了，就用日语说就是巴拉巴拉，
那就是王家卫自己说的，因为他本身就不是那个啥，只是表达他自己想象的那个空间也好，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难度已经很大了，这个剧情写成这样。其实对他来说，
但王家卫不适合写这种长历史的片。这个片我觉得太宏大了，它其实很适合写宏大背景下的小故事，
对，
嗯、
聚集在一两个人物上面。
这个片老是充满了那个胡歌说的旁白，就是那种国家改革什么就哎，
嗯，
好，还有5秒钟，
那就这样吧，下次再聊吧，拜拜，
拜拜。